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说到我们个人的见证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向别人表达神在我身上的作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相信您一定听过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，歌词有这样的几句：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这歌词很明显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会，谱上曲调就成为脍炙人口的圣诗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见证，不管我们的经历是什么，我们都需要向别人说出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事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向我们介绍一个曾经与耶稣相遇的人物，他是怎样放胆传扬耶稣、诉说耶稣改变他生命的事迹呢？这段事迹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，在这其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实话实说的重要和效用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有没有人曾经注视着你，很稀奇，你的行为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你的言谈举止是这样？为什么你的思想会是这样，很不一样？如果他们前来问你，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你会不会说，那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而神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？又或者你不懂得怎么回答，又不想有人追问你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实话实说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这章经文有41节，我们先看第1节到12节这段记载，但是呢，我们会思想整章的经文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行的其中一个神迹，能够给我们有属灵的亮光，特别让我们从这个瞎子的身上看见他的勇气和胆量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好，让我们一块打开圣经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1节到12节。经文记载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，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是我。他们对他说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他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 他和泥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他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。刚才所念的这十二节经文只是这件事情的发生经过而已。然而我们要从其中思想的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的，特别是信了耶稣的人，我们更要去面对，就是我们个人的见证。个人的见证是神领人去认识耶稣基督最有效的工具，或者说让人对神的事产生兴趣最有效的方法。我们把我们蒙恩的地位述说出来，那就说基督徒个人的见证很重要，是不可缺少的。虽然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相同，信主的经过也不一样，然而我们在个人的见证里都会有一些共通点，就像我们都能够一致的见证说，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或者说在耶稣基督进入我生命之前，我心里的眼睛是瞎了的，我不知道原来自己是活在罪中，是悖逆之子。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，觉得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对，然而当圣灵感动我，开我的眼睛，叫我知罪之后，我就发现自己的生命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，我是何等的需要耶稣基督，特别是我需要他的拯救。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受苦，知道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，然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的心，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心里的眼睛都是瞎了的，除非那世界之光耶稣基督照亮在他的心中，他才看见自己真实的景况，才觉悟到属灵的需要。因此全世界的人无论是谁，都曾经经历过属灵的瞎眼，直到耶稣到来，在我内心照耀，我才明白属神的事，才诚心相信接受耶稣。我们接受耶稣的拯救，然后我们就明白属神的事。圣灵在我内心指教我，帮助我从神的角度去领受属天的奥秘，又在我们里边产生一颗愿意顺服神的心，愿意在余下的一生依着神的心意生活。这就是生命的改变，不是人的努力和工作，而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。说到我们个人的见证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向别人表达神在我身上的作为，表达我蒙恩的地位，包括过去的，包括现在的，就是我们能够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了。可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会有什么事发生呢？问题就在这儿，当我们把个人的见证跟自身的经历跟他人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像瞎子那样的遭遇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面对和思想的，我们必然会引来别人的挑战，那是无可避免的。那就说除非我们不为主做见证，不然的话，当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必然会面对出于别人不信的质问和挑战。不少基督徒，不少弟兄姐妹在谈到做见证的时候，都会推搪说，哎呀，我没有见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他所指的是他没有一些特别的见证。他过的日子很平淡，从来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也没有酗酒或者是陷在毒品中，然后奇妙地得到神的拯救，生命改变了的那样的见证。他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很平凡，所以他就说，我没有见证。这是不少弟兄姐妹的错觉，以为我必须经历到生命的堕落，我曾经陷入极大的罪恶中，然后我信了耶稣，戏剧化的转变了，这才算是一个感人的有力的见证。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的。不错，如果有一个人说呢，我过去经常赌博，输了钱呢，情绪就不好，回家打妻子，弄得婚姻破裂，人际关系又很糟糕，我现在信了耶稣，神改变了我，我的生命有180度的转变， 哇，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见证呢！述说神拯救的大能，我们为这个见证感谢神、赞美神。可是另外一个6岁小女孩的见证，她很天真、很单纯，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，从小有父母亲细心的教导，帮助她认识神，知道什么是信耶稣，而她就诚心的相信、接受耶稣做救主。这个小女孩的见证没有什么曲折、戏剧化的过程，很平凡、很简单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一样看见神的能力，一样把赞美、把感谢归给神。神的恩典是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的，不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、个性怎么样，神拯救的能力都不减弱，我们一样能见证神。在神眼中最伟大的见证是什么呢？其实是6岁他就得救了，他一生为耶稣而活这样的生命。我们想一想，当这个女孩她长到18岁的时候，她已经见证在6岁那一年神怎么样拯救她，神怎么样引导她的生命。因着她父母的教导，她对神产生了认识和信心，从而在小小的年纪她就信了耶稣，一生是蒙主的带领。这样的生命不是更感人，不是更有力吗？我们不要以为平凡人的生平，他的人生就不是见证，这绝对是一个更美好的见证，是证明了神的能力，证明了福音的大能，神改变人的生命。这个6岁小女孩的见证足以说明，福音不但是人来到穷途末路的时候的曙光和盼望，它其实是所有人的希望。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里，她感受到神的大爱，她知道神爱世人，甚至将她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的真理。她认识到自己的罪，她明白神的大爱，于是决心信靠耶稣来过她的一生。这岂不是更说明了这是福音的大能，能使一个小孩也获得拯救吗？能让一个小孩把他的生命从小就交给神管理和引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坚持那种错觉，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种形式，以为只有戏剧化曲折的人生才显得出福音的大能，只有经历死里逃生的人才可以说明神的拯救。其实呢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说明神的能力和福音的奇妙。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。每一个蒙神拯救的人，有蒙恩地位的人，都应当时刻为主做见证。可是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我们的见证也许会引来别人的非议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9章里的瞎子的经历就是如此。他清楚地见证了耶稣的能力，他告诉人他遇见了耶稣，这位耶稣吐唾沫在地上和泥，然后抹在他的眼睛上，吩咐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，他去一洗，他立刻就看见了。这就是瞎子所做的见证，是那样的具体和实在，是这么简单又直接，没有做作，也没有加油添醋，是照实的说，实话实说。其实在整个瞎子被医治的过程中，瞎子所知道的非常有限，所以当他被别人问到有关耶稣的事情的时候，他竟然不知道怎么作答。别人问他，那现在这位耶稣在哪里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不知道。因为他对耶稣根本没有多大的认识，他只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，有人称他是弥赛亚，他没有更多更详尽的资料，或者是什么神学理论可以跟别人分享。他甚至于对旧约所说的弥赛亚大概也不大知道，他无法说得出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到底是怎么样，也不知道弥赛亚到世上来的工作和使命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总括来说呢，这个瞎子对耶稣的认识很肤浅，很有限，他唯一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开了他的眼睛，他从前是瞎眼的，如今却看见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这是他亲身的经历，至于别的理论或者是旧约的记载，他可能一概不知，也不清楚。然而 瞎子的邻舍和当地的人显然对这个简单的见证并不满意，他们要求知道更多的事情，因此他们中间起了争论，是因为他们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解释，他们对于一些不能解释的事就不愿意接受，就硬要否认，硬要反驳。而他们既然不愿意相信和接受耶稣医好瞎子的事实，于是只好为难瞎子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，经文说呢，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我们知道昔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百姓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到他们那儿去问个明白，他们称法利赛人为拉比，就是老师的意思，而拉比的言论往往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权威和标准，他们都很敬重拉比。因此人就把瞎子带到法利赛人那里，想要得到一个说法。约翰福音第九章十五节经文又说，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。瞎子对他们说，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瞎子的见证所说的话跟先前所说的是一模一样，因为他是实话实说，并没有虚谎或是夸大的成分。他的答案就是他去一洗就看见了，过程就是这么简单而有效。只可惜呢，没有人肯相信跟接受，因为不觉得是耶稣医治了他。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六节经文说呢，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法利赛人为什么无法接受瞎子的见证呢？为什么不相信耶稣有能力开瞎子的眼睛，可以行神迹呢？原因是他们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边，认为神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就否认瞎子所说的话，认为那是不真的，是瞎子瞎编出来的。可是瞎子得看见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他们眼前，不由得他们不信。这个瞎子是他们认识的，他们清楚知道他从前是看不见的，但如今却能看见了。如果不是耶稣医治了他，那又是什么呢？后来他们找到了控告耶稣的把柄，就是说耶稣在安息日行了这事，耶稣不守安息日，耶稣触犯律法，他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，这是犯了十诫，所以他们一口咬定耶稣是罪人。那既然是罪人，当然没有可能行神迹，因为罪人是得罪神的，是神不与他同在的，神是不会听他祷告的。因为旧约诗篇也说呢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我的祷告主必不听。所以他更不可能有医病的能力。好，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。经文说呢，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，神才听他。法利赛人认为问题的核心是出在耶稣在安息日医病，干犯了安息日，所以就断定耶稣一定是个罪人，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。既然定了耶稣是罪人，就不可能是耶稣医好瞎子的。他们尊重安息日，但却不明白安息日真正的意思原来是为了人，安息就是神的救赎，就是把人从捆绑里释放出来。法利赛人他们否认耶稣医好了这个人，但是他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法利赛人觉得其中有很大的矛盾，他们得不到满意的答案，他们解不开瞎子得医治的困惑，所以就一直追问下去，要瞎子一再回复他们同样的问题。约翰福音九章十七节经文说呢，他们又对瞎子说，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？他说是个先知。起先法利赛人矢口否认是耶稣医好了瞎子，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那一天医好瞎子的，但是瞎子却一再说是耶稣医好他，所以他们就追问，那耶稣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瞎子其实对耶稣的认识也不多， 他回答他们，耶稣是个先知。然后他们又追问，为什么瞎子会说耶稣是先知？瞎子的解释就是，耶稣把泥和了唾沫抹在我的眼睛上，跟着叫我往希路亚池去洗，我到那儿去一洗，结果就看见了。所以这显然是耶稣早就知道他去洗了之后的结果，他是预先知道结果的那一位，可见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十七节，法利赛人先问他，既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？到瞎子回答了他们，指出耶稣是个先知之后，他们又不信他的话，就把焦点转到另外可能的解释。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八节十九节经文继续记载，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，后来能看见，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，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？每一个人都在问瞎子是怎么得医治的。起先是听瞎子本身的见证，听过见证以后他不信，就转而去问瞎子的父母亲。我们看见先前约翰福音九章十五节他们已经在问，然后在约翰福音九章十六节跟十九节他们又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，到底你的眼睛是怎么获得医治的？如果你是瞎子的父母，你看见自己生来瞎眼的儿子今天眼睛开了能看见了，你会怎么说呢？你一定是非常确实的说出原委，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耶稣亲自医好他的，是耶稣的能力彰显在他身上，使他多年来的瞎眼获得痊愈。我想这是理所当然该做的事。可是瞎子的父母他怎么回答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经文这样说，他父母回答说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就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，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他已经成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读第二十一节的经文，也许就让我们大惑不解，为什么瞎子父母不愿意挺身而出的为耶稣做见证呢？原来他是受到极大的压力，他不是不知道耶稣医好了他的儿子，但是碍于现实，他不敢公开说出来。在这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，当我们在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，往往也会引来别人许多的问题，他们一直追问，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到底我们遇见了什么，我们做了什么，所以前后会有这样的改变。那就说他们留意到我们的改变，他们从我们的说话、行为、习惯还有生活方式当中都察觉到，诶，我们跟从前不一样了，所以就好奇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吗？或者说我们也不知道内中会有什么改变，但关键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，我们接受他做了我的救主，所以我的生命获得了改变。很多人之所以有许多问题，不一定是他不信或者是敌视我们的信仰，而是因为他看见这个改变他不明白。所以我们应该耐心地告诉他们，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回答，告诉他神怎么在我身上动了这善功，行了这奇事。当然其中有些是故意刁难我们，或者是故意跟我作对，耻笑我的信仰，或者故意挑剔我。不过大部分的人呢，因为不明白就产生很多的问题，他也不晓得什么是圣灵的重生，什么是把耶稣接受到我的心里，所以就很好奇的会追问下去。然而我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，所以我的人生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信耶稣就可以改变生命的这个说法，他认为这样做太容易了，这样做是不可能的，超过我个人的理性和经验。 只是单单信耶稣，什么都不用做，生命就起了变化，人生就变得充实，变得积极，变得有意义，没有那么容易吧？至少我应该做些什么吧？然而，我们经历过的人就知道，神拯救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和丰盛。只要我们相信接受，圣灵就立刻在我们生命中工作，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有的时候，周围的人不喜欢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的生活行为就跟他们不一样了。过去，我们跟他们一块去的地方，一起做的事情，一块谈论的话题，现在我们有了保留。我们常常拒绝，我们不再跟他们说黄色的笑话，不再跟他们一块出入不好的场所，也不跟他们一块做一些跟蒙恩的身份不相称的事。这些反应跟态度上的转变，就可能让一些人产生反感，又或者感觉很不自在，觉得不是味道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约翰福音15章19节。即使我们口里不说，但是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，我们对罪很敏感，就会让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觉得很不自在，好像昔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法利赛人要排斥耶稣的原因，因为耶稣的存在显出了他们的虚伪跟不义。然而，作为属神的儿女，作为基督徒，作为蒙恩的人，我们有责任去跟别人分享福音的真理，有责任去见证耶稣基督奇妙的能力。我们生命的馨香之气，在这等人他就活了，在那等人可能继续的不信，继续的抗拒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3节到16节，这里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，实话实说的第一讲，我们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不知道您今天属灵的境况到底怎样？如果您还没有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么现今就是您的机会，赶快相信并接受耶稣进入您的心中，他必会改变您的生命。如果您已经信了耶稣，那也请不要忘记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，就是去为他做见证，将神拯救人的福音信息传扬出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